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真的很感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完全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成就的工作。我想在听到之前，请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当我每次听到的时候，不要说这是谁的话，不要说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是陈永胜讲的，这是谁讲的。我想如果我们所传讲的信息是出于圣经，你心里面要想这是神的话。如果所传讲的不符合圣经，我们可以去有分别的心，或者可以探讨。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话，我们有个心意说，主啊，我愿意听，而且我愿意行。好，这是很宝贵的信息。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全然属主，全然属主。请我们来翻开要读的经文，是在民数记第八章。民数记第八章第五到十六节。我想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我们开始民数记第八章五到十六节。一同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中选出利未人来，接近他们，洁净他们，但这样行，用除罪水淌在他们身上，要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窑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耶和华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献给耶和华为利未人赎罪。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将他们当作摇赎祭给耶和华，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从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摆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好，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另外一处经文是在罗马书，我们翻开罗马书十四章。第七到八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到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还有另外一处经文没有打印出来，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来翻这一处经文，往后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又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好，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是你，我们是全然属你的。主，我们没有一点是属自己，为自己而活。主，我们因为是你自己的宝血 重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主，我们不再属于撒旦，不再属于世界，乃是全然属于你。主，让你自己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活出相称的生命出来。主，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你为我们预备的是尽善尽美。主，让我们有信心去接受你自己给我们的预备，让我们有信心当当的仰望你度过我们今生。谢谢主，你祝福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每一位。主啊，让你自己的灵在感动我们，也让你自己的话再次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熟悉的有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有一句话，二章的九到十节，圣经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一段话就是在民数记这里最好一个写一个注脚。这里面我们刚才读到民数记里面，这里面说到洁净利未人的利，耶和华神他爱以色列民，但是呢他特别在以色列民当中呢要把利未人分别出来。所以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选出利未人来，这个选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是蒙拣选的。常常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身份有多尊贵，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觉得总是就是劝人家信耶稣，好像就感觉不到那种耶稣拯救我们之后我们成为他子民的那种尊贵的身份。虽然我们是被选出来的，当然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我们在选人，对不对？我们不说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信耶稣，或者这个人不错我们选中他，不是，我们只是传，我们把耶稣的福音，把大好的信息告诉他。然后如果圣经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什么都信了，所以神是已经拣选了他们，我们把这个传给他们。所以很奇妙的就是当你传的时候总是有人信，有人什么有人不信，那不是我们在选，而是神在选。这里面说神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我们知道利未人这个词吧，我们最近在查耶稣雅记，我们知道实际上利未人本来并不是神就看中的。从圣经里面看到利未人，利未跟西面，他以色列这两个儿子在圣经中记载他们说是常人的剑，他们在事件那个地方，以色列就是雅各他的一个女儿被事件人一个男孩，就是跟他他看中他跟他一起睡了，然后想娶他的时候，以色列的两个儿子就是西面跟利未，他们就很生气，就用计来骗他们说你们要娶我妹妹可以，你们要受割礼才行。那当他们受割礼的时候就什么把他们全部杀掉了，因为受割礼的时候他们当时不能打仗，全部杀了。因为这个事情害得以色列民在当地什么没有好名声，所以雅各说你们害了我了，我们不能在这地方住下去，我们必须要搬走了。后来呢在以色列给他这十二个就是支派祝福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西面跟利未又分散在各个支派当中，其实是一种像报应说咒诅一样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利未支派后来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神给他有十诫颁布十诫的时候呢，下来以色列民在亚伦的许可下铸造了一个金牛犊，他们说这个摩西去那么久都没有回来，谁知道发生什么事啊，不行，亚伦你来给我们就预备一个神，然后可以让这个神带领我们走。后来摩西下来之后就非常生气，他就吩咐说谁是属耶和华的站到一边。圣经记载利未人就什么利未人就站过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利未人本来是被咒诅的，但是在当时那种背景里面，摩西说谁属耶和华的站到这里来，利未人就站过来了，表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际上我们本来是敌对神的，我们本来是被咒诅的，但当有一天真的神呼召福音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愿意，我们愿意站到神这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后面神就什么使用利未人。 这是很奇妙的。所以这里面他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利未人本来并没有什么，从历史当中并没有什么好夸，就是尊贵啊可夸的，没有。但是呢，因为这样子，神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选出来，神看中的是他们愿意站到神这一边的一个心意，所以他们愿意跟神在一起，属于神的。这里面我们刚才就读了我读了一下彼得前书二章的九到十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有君王的尊贵的这样一个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有时候轻浮我们基督徒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尊贵的地位，觉得我们也很平常，我们也是长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对不对？也没有跟别人有什么异样的不一样的地方。但不是，在神的眼中他说唯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一帮被拣选出来的人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后面拣选我们干什么呢？要招，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神拣选我们，不是神不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思的，好像很随意的，不是，他是有目的，他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去宣扬神的美德。神的美德就是那个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觉得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体会到，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活在罪恶当中，是活在黑暗当中，甚至说在死因幽谷当中，我们看不到方向，我们不知道人生为什么，我们也没有力量去胜过那个困扰住我们的一些败坏跟罪恶，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光明，所以甚至说我们进入这个奇妙的光明的，我们能够宣扬这一位把我们带出黑暗进入光明的美德，那就是神。所以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但是现今却蒙了连续。所以这个拣选的地位跟身份是我们常常又引以为自豪，而且又引以为宝贵的。的确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我们肯定我们的身份地位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我们就会谨慎，我们要活出跟我们这个地位跟身份相称的那种生活出来。你想一想，一个讨饭的人跟一个君王的儿子在他的生活里面你会看到不一样，而且他们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不一样，对不对？君王的儿子如果过得像讨饭的这样的话，那他能够，他不可能跟那个相称，他自己觉得不对，他不是君王的儿子。所以神其实已经先把我们拣选出来，先肯定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就很自然的，而且很愿意的，而且能够重很宝贵的活出这个身份来。所以这一说要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如果我们轻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很随随意意的过日子，我们就随随便便的度过一生。但是今天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肯定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个身份。另外我们看看下面，拣选之后他又怎么做呢？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圣经里面他有一次说一个族人要请人来赴宴席，请的人没有来，后面就怎么到外面随便招呼人，来了后后来有一个人说，他们主人说他什么，你为什么不穿礼服，你进来了为什么不穿礼服。所以虽然我们原来是污秽的，但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在那个污秽的形象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接近我们。所以呢，利未人被选出来的时候又洁净他们，怎么洁净呢？我们看第七节说，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的水淌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洒在他们的身上，除罪的水淌在他们身上，然后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这一段的洁净呢，是跟圣经里面 利未记当中讲到麻风大麻风的人得洁净的条理是一样的。他给我们的教导是，虽然我们原来都是什么，甚至说我们都是污秽的不洁的，像什么圣经里面讲污秽不洁就讲到大麻风，虽然我们本来好像像大麻风一样的那么污秽不洁净，但是呢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要洁净，这个洁净的条理就像大麻风得洁净的条理一样的要求，首先要洁净。怎么样叫洁净呢？你想想我们怎么叫洁净。从内在来讲，我们从上来讲是神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但是从我们个人的体会来讲，我觉得很奇妙的是，当我们一旦愿意信主的时候，我们内心就有一种立志渴慕过圣洁生活的内在的心愿。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当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就立志啊，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这是既是耶稣基督他宝血洁净我们，我们也有体会是我们的内在的心意愿意，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里面身体的洁净就是表示我们有一个立志的过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被洁净。假如你信了耶稣，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啊、哦，你信了就好了，那你信你是怎么信？你有意识到我原来是像大麻风一样的那样的污秽，很多的败坏，很多的罪吗？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我们不会需要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是罪人，我们要耶稣基督干什么呢？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表明我们要把过跟过去一刀两断，把我们以前的那种不好的生活东西都把它切断，全然的切断，这是一个洁净的过程。然后呢我们看看洁净之后要献赎罪祭。除了我们立志要改变之外呢，我们以前已经犯了罪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们说今天要重新做人，立志信耶稣的时候，那我们以前犯了罪怎么办呢？这里面说，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并同献的赎祭，就是要做赎罪祭。赎罪祭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把过去所有所犯的一切的罪借着这样一个赎罪祭献给神之后，然后我们的罪是什么？被赦免。当然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公牛的血能不能赎罪？不能赎罪，唯有耶稣基督的血才能够赎罪。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立位人当时要献了一个赎罪祭，就是预表耶稣基督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把我们过去的罪都什么都除去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得罪一个人，那人家得罪你，你有没有真正饶恕别人你自己知道，对吧？你说哎呀算了不跟他计较，其实并不等于说你饶恕他。你饶恕说哎呀我已经真的完完全全不再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伤害我的事情，我体谅他，我怎么怎么已经完完全全的把他这个事情给从你的伤害你的心当中给摸掉了，不再成为你的伤痛了，不再成为你对他就想起那样的事情。唯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把我们过去的一切的罪能够洗净，动物的血是没有办法，人也是没有办法，教义也没有办法，什么教导都没有办法。我们看到下面呢他又怎么样，还要献个素祭并同献的素祭，就是调肴的细面。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素祭，素意味就是没有肉的，对不对？就是面麦，它是用细面加做的无酵的饼，没有发酵的无酵的饼。然后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加上油跟乳香，加上油跟乳香，然后要拿出一把来烧在坛上，然后别的就归给祭司。这个素祭它的意思是什么呢？素祭是表明人在神面前也在人的面前有个敬虔的生活。它这里面告诉我们无酵，酵在旧约里面代表的就是罪，无酵饼就是没有罪的饼。你把这个没有罪的饼，没有酵的饼加上油跟乳香还有加上盐，甚至说是立约的盐， 你想想，一个面加一个油，乳香加盐，在献祭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什么味道？很香的味道。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献祭的经历，但是我可以在读的经文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得到，真的是很香的味道。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家里，我太太在做饭的时候，我儿子说：“哎呀，好香啊，好香啊！”当我们在献素祭的时候，一定整个在当时的会幕的人，甚至都会闻到一种香味出来。它是表示人在神，还有在人的面前一个敬虔的生活。它是一把拿来献祭，然后呢，别的是归给祭司。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说，基督的香气，也想到馨香的祭。耶稣是一个馨香的祭。什么叫馨香？就是好的，蒙神悦纳的。馨香的表明是好的，被悦纳的。一个馨香的祭，耶稣是一个馨香的祭。所以呢，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有基督的香气。所以基督的香气就强调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个敬虔的生活，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人家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就这位神是真实的神，这位神是良善的神。这里面素祭在新约它的意义，它是预表基督完美的人格，预表基督完美的人格。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你跟我都不可能完美。所以就像我刚才所讲，当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听到的时候，这个话是出于圣经，我们就要想这是神的话，我要去遵行。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算什么讲这些话。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讲的人他自己可能会让别人跌倒，听的人也怎么也没有得到益处。所以很重要的是，因为基督他完美的人格是我们信仰他的原因。我们不是因为某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自己有好行为，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耶稣全然爱你，耶稣他是完美的，我不是完美的，这个很重要。那么最后我们要分享的，也就是我们重点，叫全然属主。我们从这经文里面看到一个凡祭，圣经说要看看一个凡祭是在第十二节，他说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只做赎罪祭，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赎罪祭，那么一只做凡祭献给耶和华。什么是凡祭呢？凡祭就是这个牛犊，这个牛犊完全的烧在坛上，没有留下。本来他有些祭献，然后呢他只要什么献烧，然后有一些肉啊什么内脏是可以给祭司啊或者会众一起吃的，但是凡祭呢是整个都烧在坛上面，不会取下来。他的意义就是表明一个全个牲畜全部都归给神。所以凡祭呢，他焚烧在坛上是表示人对神的完全的奉献，完全的献上。在新约他是预表表示耶稣把自己完全的献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一点保留，完全的献上，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的，凡祭是完完全全的，我们就是烧在坛上，我们就是属于神的。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新约的经文，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什么叫重价买来？我们本来是属于罪的奴仆，今天甚至说我们是属于谁？属于义的器皿，或者说义的奴仆。也就是我们原来是在属于世界当中，但耶稣把我们救出来，我们在属于耶稣的，完全属于耶稣的。属于耶稣表明我们有没有主权？没有主权，是完全是属于耶稣的。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次记载，法利赛人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的时候，问他说我们纳税可不可以？耶稣怎么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 归给神。而我们觉得啊，耶稣这么有智慧哈，讲得恰到好处。实际上这句话对我们的一个提示是，到底我们是属于该撒的，还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世界的呢，还是属于耶稣的？如果我们是属于耶稣，我们当然就应该归给耶稣；我们是属于神的，就当然应该归给神。这个我们已经不是在属于世界的了，当然应该是归给神。实际上从圣经里面我们一直看，神都是在拣选一个属他的，完全属他的一个世代，一个民族。想想圣经，圣经有一句话，他说神本来可以造多人，对不对？神只造了亚当一个人，为什么呢？其实神可以一下子造很多人，为什么只造亚当一个人呢？因为是要得近前的后代。神造亚当，亚当是没有罪的，是想从他那里得到近前的后代。可惜亚当犯罪了，后来当人在世上的罪很重的时候，神要灭掉他，但是他救了挪亚，甚至说救了挪亚八口，前面加一个一人挪亚，一人挪亚，别的都灭掉了，他留下挪亚一家八口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神希望也是盼望从义人挪亚当中，他的后代里面得到一个近迁的完全属他的一个民族，一个世代。但是仍然很可惜，我们看到挪亚的后代仍然也有什么，也是犯罪。在后面我们就很清楚，神要呼召亚伯拉罕，神没有，神已经说过我不再灭这个世界了，对不对？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但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出来，你不要在乌尔那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出来听我，我要带你到一个牛奶如蜜的地方，到迦南美地区，在那个地方成为完全属我的人。而且神要祝福他，本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还没有儿子，神说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沙啊，那个海边的沙滩沙一样的，他又是他的后裔这么多。所以神说要到迦南这个地方去，而且要把迦南本来的人都什么赶走，甚至要先要杀尽，因为他们那里罪恶太重了，他不希望神的子民与这个世界的罪恶混杂了一起，因为他知道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民没有把埃及进到迦南之后，没有 把他们的人全部赶走或者杀绝的时候，后来他给他们受影响，受影响。所以很可惜的，我们看到人没有满足神的心意。后来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今天我们是像我们刚才读的彼得书一样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今天耶稣基督，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再拣选出来，他希望我们这帮属他的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来，完全属于他。只有完全属耶稣的人，完全属神的人，我们才能够在世上为他做见证。我们如果一半属世界，一半属耶稣，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知道十诫，第十诫的前一诫是什么？我们背一下第一诫。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吧？前面加了一句是什么呢？之前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要我们不去敬拜别神，并不是一个很强硬的蛮没有道理的，好像一个很野蛮的君王一样的，你又怎么样你又怎么样，不是。他首先强明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说，我是神，你是属于我的，是我把你们领出来的。甚至说他就像鹰一样的把以色列民怎么带出埃及，进到迦南这个地方。所以他说，除了我你不可有别的神。 如果我们有别的神，就表明我们否认了是耶和华神把我们带出埃及地。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是单单属他的，我们不可能有别的神。这个别的神不单单是一个假神的偶像，你说我都没有再拜观音了，我也没有再拜菩萨了，除了有形之外还有无形的偶像。如果我们心中任何一个思想或者别人的思想或者你自己的事情高过或者与耶稣同等或者与圣经的话同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假，当成偶像来敬拜。真的很可怕的是我们会被混淆。哥林多前书我们也读了圣经，刚才哥林多前书六章的十九到二十节，他说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这个重价我们有时候没有体会。如果你体会到你原来生活在罪当中，今天真的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这样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重的很值得的我们去敬拜的。重价不是很轻描淡写的。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总是觉得哎呀，传你来信耶稣就好，好像很轻易就得到这个福音。对，我们知道神爱世人，他愿意每个人都来到他的面前，但是这耶稣已经付出了重价。当我经历神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以前的很多的污秽。从人来看我们都不错，但是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体会到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如果我们体会到原来那种生活是罪的生活，你会体会到今天真的能够靠着主，你能够脱离那种光景，而且耶稣真的给你有这种平安。要不然我们仍然在罪的捆绑当中，心里面没有释放。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耶稣基督付了重价把我们救赎出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完全属主的话，神不能使用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亚纳尼亚这对夫妇早期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变卖了田地，对吧？变卖之后就怎么拿到使徒教会一起来供用。实际上从教会里面说，这不是强迫的，不是强逼你这样做的，是人因为听到神的道之后，他们很甘愿，知道这些都是出于神的，他们就主动卖了后把钱拿到教会来。然后记载了亚纳尼亚还有他的太太撒菲拉，他欺哄使徒说卖了后拿出一部分，然后就说这就是全部了，这就是全部了。后来他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他的结局是什么，两个都死了，当场就气绝。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一个人叫巴拿巴，上次唐老师还分享过巴拿巴这个人。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巴拿巴，他说巴拿巴把田地卖了，把那个钱拿到使徒的脚前。我们如果没有单单属主的时候，我们自己留一部分，但是我们要欺骗自己说哎呀，我就是完全信靠神啊，其实是欺骗自己，也欺哄圣灵，也欺骗教会，其实带来的是自己蒙羞，也让教会失去见证，我们自己不能得祝福。但是巴拿巴因为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属于主，圣经记载从历史里面巴拿巴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把东西买了就拿到神那里去，没有说我自己留一部分，后来神使用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轻这个就是重那个，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完全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当然我们说全然属主并不等于说我们每个人就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当然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都全然属主，我们很多时候还带有人自己的意思在当中， 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的全时间传道人还是太少，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全时间传道人，我相信神真的会真的这样的期待。圣经说庄稼多工人少，就这个意思。很可惜我们仍然很多人迈不出这一步。我曾经讲过，我很鼓励我那些侄子侄女，在他们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很鼓励他们，但是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人走到这一步。全然属主不是你一定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全然属主的意思是我们有单纯的信心，而且呢我们是单单的仰望跟信靠主。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对不对？很多聪明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精明的人，很精明。圣经也这样说，其实比起那个世界的话，我们真的是比不上这些很精明的人。但是保罗说自以为聪明反成了一拙，就应了俗语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这些当当信靠主的人，在不信主人当中会觉得像愚拙，很愚拙。有些人反对他的亲人来到教会，你那么笨，礼拜天不去玩，不去赚钱，然后去教会还要带奉献去，是不是很愚拙很笨？但是圣经说其实神要拯救的就是我们这些愚拙的人，然后叫聪明人自觉羞愧。所以我们一个成为神的儿女的人，我们宁可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所以我们有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说我信一半留一半，这样的话神没有办法让我们。圣经有一句话说，那个没有就是没有方透的饼，就那个饼没有完全煎熟，它没有就是一半熟一半不熟的。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饭，煮了后一半熟一半不熟的，好不好吃？最怕这个饭，对不对？也很难再煮。所以我们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好像在人的眼中是羞愧，但是我更愿意用一个词说，其实在神的眼中这是大智若愚。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我们也知道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圣经里面大卫不杀扫罗，你看如果这在历史当中你会觉得是很愚拙的事情。你有没有看过别的历史故事，另外一个王扫罗在追杀大卫，那大卫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竟然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能够加害他呢？你看在哪个历史上面有这样的事情，能够杀掉他他就做完了，对不对？而且更何况他在追杀他，从人来看是一个很愚拙的举动。但是实际上大卫不杀扫罗，扫罗最后还是什么，还是神把他收走了，但是这个罪却没有归到大卫的身上。保罗成为使徒，从人来看也是很愚拙的事情。保罗原来是加马列门下的一个得意的门生，他能够得到抓基督徒的一个文书的话，可见到他地位有多高。但是他成为基督徒成为使徒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到处都遭到逼迫最后坐监牢两年多，最后殉道。我们看到如果没有神，如果出于人的话，他们都是愚拙的人。所以保罗也是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不要我们，或者说我们不合适这个世界，是我们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也就是说如果那种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效法这个世界的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完全超脱这一些，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这些。所以我们也曾经讲过，我们的身份呢是神天国的子民，但是神差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来。实际上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如果你去看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你就看到那一些王是完全行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他就蒙祝福。 如果他违背了，按照自己的意思了，最后就是蒙咒诅，他的国就衰败下去。当然我们知道，完全属主是表现在完全的信靠顺服，在遵循他的话语上面。很多人信了主之后，一些呢可能是不熟悉圣经，有一些呢是知道了，但是心里面讲，哎呀，哪有完全按照圣经去做的，他显得比别人又聪明，我就挑那些好的来做，那些不好的我就不做，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对跟错，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在国内也有一些弟兄，真的看上去是很精明，生意也做得蛮成功的，但他仍然在这种信心的里面。其实呢，完全属主就是对神的话语不打折扣的。当然我们知道，在新约我们不是在因为受律法的捆绑，因为害怕神，害怕不得救，这样去遵循被动的守律法，不是，那是因为我们是知道神的爱。所以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因为爱我愿意，你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你才有感恩的心，而跟神说我愿意按你的话去行。有时候那你知道，我现在我小孩60多在这里住，然后我有时候可能是对他不够耐心，或者要求他太多。当我们在住在 motel 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告诉他不能这个不能那个，那就他要读书啊怎么样的，他有时候就告诉我，爸爸你去学校嘛因为我有时候要做功课怎么样的，我就跑到学校去，因为 motel 太窄，小孩子吵，就我太太带着他在 motel。然后有时候我在那里说他的时候，他就爸爸你去学校嘛，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那里他没有自由，你知道吗？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意思心意的时候，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觉得神的要求太高了，总是限制我们。其实不是的，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要求，他就算他的管教当时不觉得是好，但是过后呢，我们就真的值得感，知道又感谢他。所以如果我们听到的是神的话语，虽然你当时觉得哎呀听来我好像不怎么样，但是这些话语对我们是有益的。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相信他的话语的时候，你会觉得因为听到神的话语而能够感谢他。所以以色列民他一直很引以为自豪的，就是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话可以引导他，有神的话可以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当怎么做，不要走偏路，知道神的道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这很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里可以审查我们到底，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圣经说我们有耶稣的生命，而且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遵循神的道成为可能。不像以色列人，他要遵循神的话但是没有能力，今天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而且愿意的心来遵循他。所以呢，遵循神的话就是成为可能。当然我们知道行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特别跟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这些道不容易，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如果常常对主说只要是你的旨意我就一定遵循，叫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知道是合你的心意的，你给我力量去遵循他。所以罗马书刚才读了14章的7到8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若活若死总是主的人。我们已经认定我们是属于耶稣的，不合耶稣心意的我不愿意去做，我不能去做。我们知道不能全然属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够，对神的信心仍然不够，在信在怀疑当中。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体贴肉体，就像我那个小孩子，他当然知道有爸爸好过没有爸爸，但是当爸爸的要求跟他不符合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时候没有爸爸更自由。所以我们体贴我们自己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神在当中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父。所以当 当以色列民在那里埋怨摩西的时候，耶和华说他们不是埋怨你，他是什么？他的是厌弃我。所以当撒母耳一样的，以色列民在那里说你给我立一个王的时候，耶和华神对撒母耳说你由着他们吧，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了。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愿意神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的时候，真的我们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民神为他立了一个王两个王，慢慢的我们知道这些王的治理好不好？不好，其实不如神，他们都王又服在神的权柄下面。让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能够说，主啊，我单单属你，单单的信靠你，就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不靠自己的聪明。就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23节，成为我们的劝勉。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节，我们一同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使我们全然成圣，要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全之事。所以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圣经说那招你们的主是信实的，他必成全之事。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与身体在他的面前完全无可指责。请神祝福我们，有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愿意来完全的属你。主啊，我们已经被蒙拣选，我们知道我们地位何等的尊贵。主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什么。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自己定自己的脚钟。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完全跟随你，我们才能够蒙福，我们也才能够更加知道神你爱我们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你说我们在所行的道上就必然蒙祝福。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也给我们有力量来遵循你的道。主啊，今天再一次用你的道来光照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你的人。主啊，让我们单单的属于你。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